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希望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一直注意属灵的，他们好像就忽略了在圣经里面这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么特别是关系到主要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1000年的国度时期，那么这个有的人就称它做千禧年。弟兄们都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特别提到千禧年前派、后派和无派。在基督徒中间呢，特别圣经学者里面分成这三派。千禧年前派呢，就是相信主回来以后1000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时候弥赛亚国要出现，那个时候万国要复兴，万物要复兴，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呢要经过一段非常繁荣和平的时期。那么我们知道祭司这个犹太人呢要做祭司，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众山呢都要流归这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有一段非常繁荣，可以说非常和平的一段的时期。那么这个国度呢，我们相信它是政治性，我们相信说主第一次来是要解决属灵的问题，主第二次来才要解决属灵以外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污染的问题等等等等所有的问题。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如果人心没有改变，你怎么做都不行的。我想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不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到底有多少的才干，无论你走遍世界任何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你又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放在我们这些人已经堕落过的人手中，怎么做都做不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主要把公义带给这个世界，把繁荣带给这个世界，和平带给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最后有1000年，这1000年呢可以说是像中国人所我们或者像许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那就是所谓大同的世界。那么这个大同的世界所以产生，因为根据圣经，那个时候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那么关于这个弥赛亚国的种种，上一次我想我们都已经讲的很多了，我们不再重复。不过我们记得这个弥赛亚国主要的是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么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这些人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这些人乃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和那个千禧年有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因为千禧年前派的弟兄们一直注意地上有一个国，一直注意有一个物质的国，一直有个注意一个政治性的国，那不错，基督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这个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也有人特别是前派的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将来降临的时候，他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大宝座前的审判，他要审判绵羊和山羊，就像我们弟兄刚才所引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25章。那么这班弟兄们就认为说，这里的绵羊呢乃是只做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些特别，那么这个完全看你哈，到底你是相信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如果你相信灾前被提的话，那就是只做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个地上的列国有一般对以色列那些对犹太人特别好的，就是他们为着主的缘故为着这个不肯拜相，结果受了很多的逼迫。那么然后你看见这个世界上列国里面有一般人，那么就在他们赤身露体，在他们饥渴的时候给他们救济，给他们支援，那么凡是向他们伸出援手的人，那个就是那里所说的绵羊。那么山羊呢刚好是相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如果你根据这个千禧年前派的话，那就是说这些的这些绵羊呢，就是这一般的这个人呢，这些人呢就要被迁到千禧年里，在千年国里面，他们就要做地上的百姓。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做他们的祭司，就要教导他们怎样认识神。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是千。 这个千禧年百姓从哪里来的，因为上一次我们没有特别的提，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和大家读圣经的看法有领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愿意给弟兄姊妹一个很主观的一个见解，所以我们没有仔细的提，但是我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相就是说特别是千禧年前派的，他们相信有绵羊和山羊这个不同。那么这个绵羊呢，他们不是得着永生，他们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那个得进到永生的范围呢，就是指着进到那个弥赛亚国里面去。那么如果你是灾后被提的，如果你相信灾后被提的，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教会还是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主说凡坐在我弟兄身上最小的，那么这个弟兄呢就不只包括犹太人，也是包括经过大灾难的圣徒。那么这样呢，我们知道有一班人，这一班人叫做绵羊，他们就到了千年国，就做千年国的子民。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弥赛亚国那个时候到底谁是百姓，谁是做祭司的啊？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那么基督徒呢，当然就由于基督在这里呢与基督呢一同掌权。那么有好几个看法，有一般人认为说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就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那么有的人管五座城，有的人管十座城。那么这个是特别是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非常注重的。那么后派跟无派的，他们我们说过了，他们完全觉得不可能将来有这么一个物质的国度啊，因为我们说过他们根据一些的圣经，我们才是真的以色列，我们才是真的受割礼的。所以凡是应用在以色，凡是关于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最后都是应验在基督徒身上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不表示说将来一定需要有这么一个属物质的国。那么还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们一切都是属天的，你不会想象说等到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还会经历这些事。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千禧年后派跟千禧年前派的弟兄姊妹是很强烈的这样的感觉。那么我们现在要试着从圣经里面希望说能够清楚到底神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启示是什么，因为我们说过这三派的弟兄们他们所看见都代表一部分的真理。那么我们现在希望说能够从他们所拥有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们，我们有一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问一个问题，不错，既然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民，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灵的，凡是地上的祝福都是犹太人，凡是天上的祝福都是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的地位永远是天上星星的地位。那这个是很清楚，圣经里面一再给我们看见，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把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用在我们身上，没有困难，应该是没有困难。那么这个是不是说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就没有弥赛亚国呢？我们不敢这样说。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有足够的圣经，你不只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有千年国，我们的主掌权，那另一面呢会让我们能更明白那个千禧年的性质到底在哪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说过了，当我们的主在升天以后展开那个书卷，我们知道那个书卷是代表他这个宇宙的那个地契，意思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版图都是他的，虽然撒旦是盘踞了这一块地，那么他印作在那里揭开这个印，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四个印，那么一直揭，然后呢我们知道事情就发生了。虽然这个世界猖狂，虽然第一只兽上来，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然后你看见龙和兽和假先知在地上兴风作浪，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这些人能得着安慰，因为虽然我们所看见的是乌云满布，但是我们知道在乌云的上面仍旧有太阳，我们知道虽然经过狂风暴雨，但是我们晓得耶和华仍旧坐着作王， 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撒旦盘踞这块地兴风作浪不过是短时候，因为现在他们的日子已经近到了尽头了，所以他们是愤愤怒怒的到下面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就看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乃是根据他把那个印揭开了，那个印一揭开就是告诉全世界说这个地是他的，因为他拥有了这个地契，他借助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掌握了这个地契，拥有这个地契，全地都是他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等到他真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他是真正的要执行，要执行那个权柄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要根据这个地契，现在有一段的时间要让全世界人看，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的展览一样，要让全宇宙的人看我们的主在那一千年要掌权，而且呢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而地上不过是他宇宙版图的一部分而已，那一部分是特别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因为神把地上的祝福都给了他，但是那个并不代表最好的祝福，不见得。但是因着神顾念他的约，顾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所以你看见虽然以色列人多方伤神的心，虽然以色列人不忠心，但是不争，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仍旧顾念亚伯拉罕的约，最后你看见他们以色列人仍旧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下，仍旧在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然后能享一段太平的日子，那个就是弥赛亚国来到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国一产生，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神没有话没有落空，现在你能够实实在在看见我们的主是作王啊。所以那里说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那么这个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就像海水充满海洋。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日子，现在你可以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收回了所有的失土。所以千禧年那个重点重在哪里呢？千禧年重点还不是说在地上有这么一个国度出现，千禧年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终于作王，我们的主终于收回了撒旦盘踞这么多年的这个版图，现在呢整个他把我们从虚空底下释放出来，万物本来一同在那叹息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呢万物都在那等候种子的显现，好让他们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千年国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需要用一千年来给我们看，用这个千年，这个现在你能看见说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都是通行的，因为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他不能再迷惑人有一千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因着这个缘故，上一次我们最后提到就是千禧年这个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么根据我们上一次，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我觉得这节圣经很重要啊，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很清楚，天一直要留他，所以我们主到今天还没有回来，但是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下面说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就是包括以赛亚书，你看见吗？那里所说的那个万物复兴的情形。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国复兴，现在呢圣灵用另外一个形容，就是那个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花了大概一次到两次，大概是两次以上的时间来讲万物的复兴的。 那么现在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所讲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整个万物的症结今天在哪里。我们慢慢慢慢的老化了，我们慢慢慢慢的退化了，整个万物都浮在那个虚空底下，他们是叹息劳苦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借助一些仪器能听见中子星叹息的声音，我们能够借助一些的知识知道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黑洞。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太阳也要走到它的末日，到它最后一段的那个形成的时候，你看见说那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那个在几个号，这个最末了的几个号，或者说最末了的这个几个晚的时候那里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整个万物就等候有一天我们的主能够显现，然后把我们从这个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那到那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再，我们就要穿上荣耀的身体。到了那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你看见说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改变我们，我们要像他。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像他。到了那个时候，罪永远离开我们，肉体永远离开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受肉体的捆绑，不再受罪的捆绑。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可以说救恩是完全的成功了，明白吗？今天我们得了主的救恩，但是我们还会慢慢的老化。虽然我们得了主的救恩，但是许多肉体还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看见是罪还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我们今天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罪的同在。因为根据圣经很清楚，我们是一直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救，这一点很重要。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我们的灵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要渐渐的老化的，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一个灵体。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身体要变化，荣上加荣，要像我们的主一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让我们记得，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巴不得到那一天，那可以说我们都能一同在荣耀的时候。那这个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那么感谢主，你看到那个时候救恩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成功了。那么弟兄们，讲到万物的复兴是讲到整个的宇宙，是万物一同在那里叹息。所以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主回来以后，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万物要得着复兴。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不光是在地上的万物要伏在主的脚下，整个宇宙的万物都要伏在主的脚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主不只在地上要做王，我们的主要在整个宇宙中做王。所以如果这个看见是对的，如果这个领会是对的话，那千年国绝对比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这个所想象的弥赛亚国要大得很多。因为万物复兴的范围不光是地上的，万物复兴的范围乃是伸展到整个宇宙，伸展到整个的太阳系，整个的宇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可见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不是在地上掌权，他也在天上掌权。那么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乃是像亚伯拉罕的子，属灵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如果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那么如果有一个国的话，我们发现那个国不光是我们一直注意的弥赛亚国，那个国应该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所以从万物的复兴，弟兄姊妹，你能够知道说，耶和华不只在全地作王，耶和华也是在全宇宙作王。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现在要读一两节的圣经，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眼睛慢慢就要放大了，现在不能够光集中在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光是个地球，不光这样。这个没有错，这个有一天要应验。 但是我们的主的国度比这个大多了。所以现在你会看见说，有一个国度，有一个国度和我们是发生密切关系的，但是我们常常的把它忽略掉。首先我们先来看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盼望你们都会背，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慢慢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的眼睛盼望，我们眼光慢慢就开始放大。以赛亚第30章，我们读26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啊，应该是839页，两节是圣经的839页。第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上的日子，那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下面说，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讲过这节圣经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的污染要越来越严重，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处理污染的问题。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月光就像日光一样，为什么呢？因着空气污染的缘故，所以月光呢慢慢就褪了颜色。等到你把污染除进去以后，那么你若用诗意的写法呢，那么月光就像日光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你仔细的读，不只只做这件事说的，这里很明显是指着万物的复兴说的。而这个万物的复兴不是发生在地上，这个万物的复兴是发生在宇宙中的，这个是发生在太空里面，这个是发生在太阳系里面，这个是发生在整个宇宙里面。那么圣灵呢在这里给了我们一点点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和弥赛亚国不是直接发生关系，你讲到与绵羊和狮子住在一起，这是复兴。你讲到玫瑰，你讲到沙漠 好像流入源于这个涌出泉水来，那这和弥赛亚国发生关系。你讲到说这个人人都会长寿，那么有没有这个，而且疾病痛苦慢慢就过去，这特别是在弥赛亚国的时候，在我的圣山上面没有什么都没有可以伤害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那个时候没有暴乱，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那个时候你看见没有这些治安不安的情形。那么好，这个都和万物的复兴有关系，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这些的情形都是地上的情形，圣经能不能找出一节圣经来给我们看见整个宇宙在那里复兴的？那么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圣经，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读到这个第几个印，后面几个印，后面几个号，后面几个碗的时候，你很清楚，那个太阳慢慢像毛布一样，那个光慢慢慢慢的减少了，清楚吗？那个时候光慢慢慢慢的回光返照，变成个大的红的星球，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意思就是这个光慢慢的衰微，就像我们的人渐渐的老去，万物都浮在虚空的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来以后，你看见整个情势转变了，现在呢月亮的光要像太阳的光，现在太阳的光要降7倍，好像7日的光一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个的天象改变了，整个的万物开始复兴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作王了，现在不是最掌权。每一次你发现我们脸上有皱纹，每一次你看见我们有灰头发，每一次你看见我们头发秃了，弟兄姊妹，这都是告诉我们说罪在我们身上掌权。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借助十字架脱离罪的权势，但是罪的同在仍旧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浮在虚空的底下。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充满盼望，就是整个宇宙开始抬头的时候，这就是万物在那叹息，巴不得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弟兄姊妹，那一天月亮要得释放， 那一天太阳要得着自由，它的光要像七倍的光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掌权，告诉我们的主说，我们的主收服了他的使徒。不光是弥赛亚国，不光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个银河到那个银河，从这个太阳系到另外一个太阳系，我们知道牛郎织女是另外一个太阳系，从这个银河系到另外的一个银河系，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太阳，这个宇，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你不是看见一条生命河吗？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那条生命河应该就是今天宇宙里面的那些的银河。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管你从怎么角度来领会，有一件事是一定的，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么如果没有刚才以赛亚30章26节的话，弟兄姊妹，你会以为说那个复兴是局部，但是不，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眼睛又被开启，我们现在就被扩大了，现在我们看得比从前更远，我们才知道说整个宇宙乃是神掌权的范围，他不只收复了地，他也收复了天。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讲到宇宙，它不单纯的说到宇宙，它都是说到天和地。他说新天新地和今天的旧天旧地来相对的，地永远指着这个地球，那个祝福永远和以色列民发生关系。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个什么的天？所以这里证明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国，弥赛亚国是地上的国，但是有一个国和我们发生关系的，那个莫非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天国吗？如果你现在来读，再来读马太的话，弟兄姊妹，你眼睛就开启了，现在你才晓得说，原来以色列梦寐以求的是等候的是弥赛亚国，而我们所等候的乃是千禧年里面的天国，有一天天国要实现的。天国今天在我们里面不错，是一个原则，但是有一天这个天国要实现在地上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人不只看见绵羊跟狮子能够在一起，那个时候他们要看见月光像日光一样，日光要比加七倍。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这个事会发生呢？就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水上，医治他民边上的日子。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地上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天国出现的时候，弥赛亚国怎样为着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民，天国怎样就为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就亚伯拉罕属天的那个子孙，就是神属天的子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清楚了，因着这一节圣经讲到万物复兴，我们就晓得什么地方有万物复兴，就表示什么地方我们的主收复了他的使徒，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就成了王了，我们的主就做王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那里就是国。所以不止地上有国，天上也有国。讲到整个宇宙，讲到万物的时候，圣灵是用天和地形容在一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错，不今天地上弥赛亚国就要出现，你看见一个国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而这个天国那个性质应该是完全属灵的，那个天国就不像弥赛亚国那样是那样政治性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就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千禧年的时候，你能看见说，那个时候还不是新天新地，弟兄姊妹，不，那个时候还在新天新地没有来到以前，你看见神收服了整个旧的版图，这是旧的天旧的地，但是我们的主做王了，明白吗？因此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对于神的话就慢慢的越过越清楚。那我现在是试着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慢慢希望能够把大家带到那个问题的核心，我们就会很清楚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的。 那么好，现在我们除了刚才那节圣经，还要给大家一节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那么这节圣经呢，你就看见，如果你掌握住的话，那么没有人可以你就看见说，的的确从新约里面很清楚，千年国是存在的。那里所说的一千年，应该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千年。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做王，还有呢得胜的要和同他一同做王。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千禧年后派和无派的弟兄姊妹里面，觉得所谓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把太多的重量放在旧约，他们把太多的这个注意力放在旧约，新约有没有个地方可以实实在在明明显显告诉你说将来这件事要发生的？那我想弟兄姊妹，有一件的圣经是你千万不可以忘记的，这个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它好不好？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哈，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们有一点想打瞌睡，现在尽可能醒过来。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或者好不好？我前面稍微很快，或者我们说二十节读起，弟兄姊妹就容易比较明白这段在讲什么。这里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属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讲的复活，弟兄们，下面说二十三节，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这里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复活是有次序的。这里说个人都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然后下面我们来看那个次序，这点盼望弟兄记得啊，这里完全是时间上的次序，你没有问题的。下面二十四节啊，这个下面怎么说？按照次序复活，然后下面说，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经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的主。弟兄姊妹，这里和万物的复兴有极大的关系。万物复兴的结果是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那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千禧年很重要很重要的缘故。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把这个，我们回过头看一下这个前面讲到，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复活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么弟兄姊妹，意思是说等到他来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都要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清楚，这是个次序。我们的主在2000年他已经复活了，然后经过了2000年或者更多一点，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按照次序复活说的。那么这个就是主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然后下面说，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示说我们主的使命完全成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然后呢就把国交于父神。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这是指着千年国后说的。 到了千年国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把国交给父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国，这个国呢是叫我们的主能把这个国呢交给父神。然后下面在这一段时间，就是末期到了，你这里讲的末期到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回来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这个时候这一段的日子，你看一直到把国交于父神，那么这一段做什么呢？就是二十五节所说的，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等到这里讲到基督作王的时候，圣经特别说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仇敌里面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就是二十六节，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死是什么时候，叫死是什么时候最后解决的？我们好不好看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这个死最后这个仇敌什么时候解决的，那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章十四节。那这是大宝座审判以后啊，那你知道白色大宝座，那这个就是千年过后的情形。这里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弟兄们明白吗？在那一千年里面，人长寿还是会死的，但是呢真正最后一个仇敌解决了，那就是经过了一千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把所有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呢都毁灭了，然后呢现在怎样，就把国交于父神。那这个时候呢，勇士就开始，新天新地就开始了。死一解决，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是完全的新天新地就要降临了。那么你从这一段圣经，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很明显，弟兄姊妹，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千年，我们的基督在那里作王，有一般人和他一同作王。那么圣经怎么解释呢？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这里特别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一切仇敌都放在底下。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作王的时候，月光要像日光一样，日光要增加七倍。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并没有了，有的人不再说我瘸腿了，有的人你看见说，你慢慢看见沙漠流出活水来，然后你看见绵羊跟狮子能在一起，婴孩能够跟毒蛇玩，跟好像毒蛇玩耍。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能伤害别人的，世界充满了和平，充满了繁荣，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死还没有完全伏在主的脚下，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把死丢到阴间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把一切，就是把国交于父神的时候。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的主到底等什么呢？我们的主是等把死能够伏在他的脚底下，因为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底下。那么弟兄们，到了一千年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在他的脚底下。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基督作王是多少年呢？是一千年。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基督的国是什么国呢？就在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二十七节说的，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的眼要被开启，不光是地球上这个弥赛亚国，你看见整个万物，你在这一千年里面，你看见我们的主世世纪纪的作王了，这个时候天国就出现了，这个时候天国是具体的降临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他不止掌握有地气，他实在脚能够踩在这个宇宙中。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凡他脚掌所踏的地方，哪里就是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他的脚踩在这地上，所以他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这是弥赛亚国。但是不要忘记了， 有一个国就是马太福音特别强调的天国。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就着万物来说，宇宙是地加上天。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全地作王了，主在全宇宙呢，他一样作王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很明白，我们的的确确根据圣经，主回来以后应该有一千年作王的时候。不过他作王不像有的人以为说只是在地上作王，他乃是全宇宙的王。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等到万物都伏在他脚下的时候，你看见子也要自己服那叫服那叫万有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王。那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宇宙的背叛，你记得那个宇宙整个宇宙背叛的故事是从撒旦背叛开始的，不是从亚当开始的。地上的背叛从亚当开始，整个宇宙的背叛是从天使开始的，这个你不要忘记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终于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旨意，因着神所托付给他的，现在能叫万物都伏在神的脚下。你看见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因着撒旦背叛的缘故，你看见整个世界就乱了。谁终于完成了神父神的旨意呢？乃是我们的主。所以那一千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一千年你看见整个的万物都要看见我们的主实际的掌权，实实在在的掌权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是到今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因为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日子一定要来到的，那个日子就是我们的主作王的日子。好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很清楚，千年国应该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弥赛亚国，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但是弟兄姊妹，我用大概这两个字，我不敢武断也不敢肯定。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圣经用表号来描写将来的事，神要保留许许多多，为着到时候给我们一个无比的惊喜。如果现在我们读了启示录什么都知道，那天就不稀奇了。但是弟兄姊妹，那天你会发现，我觉得如果那天我们启示录读错都没有关系，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惊喜。到了那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事情都要发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读圣经没有错的话，你看见说到了千年国度，实在说来比弥赛亚国大多，所以大概有一部分是属地的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你根据逻辑，根据整个圣经，甚至根据哥林多前书，你应该很清楚看见有弥赛亚国有天国。那么会不会，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马太福音许多的圣经，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天国。我们普通人呢，把天国形容在天堂，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人进天国了，就是这个人被主接去了，过世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人进天国，其实我们的印象呢是这个人进天堂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进天堂和进天国不完全一样。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等一等我给大家几节的圣经，你们就会同意的。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千年国 天国的出现，特别是指着千年国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把好些地方的圣经根据指给弟兄们看，为什么圣经说到天国的时候就是指着弥赛亚同一个时候说的。不过在这个以前，我要给大家一段的圣经，你们好好的读过，你们就很清楚刚才我们所说的应该是很靠近真理的。我们呢，好不好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你们读这段圣经要很仔细啊，很多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先生，所以读这段就漏掉了。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把钥匙，你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41节，就是19页啊， 这个两节是圣经十九页四十一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都是讲的末日末世界末日收割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然后三十一节啊，或者这样吧，我们看四十节哈，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日也要如此。那我想我们前面的收割都讲过了，然后四十一节，他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中挑出来，这个国是人子的国，就是弥赛亚国，很清楚。下面就不一样，你再读下去，第四十三节，那时就是和人子的国同一个时候，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时候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这个不是弥赛亚国，这是我们父的国。那么我们这些人要像什么呢？天上的星星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的是星星，对不对？所有天文学家告诉你们，他们在天上都是太阳，有的比太阳的光还要强，有的不知道强多少倍。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现在所看的星星是远远看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光和热有多少。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的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什么？像太阳一样。那这个时候，这许多的心就长大成熟，而且呢满了基督长成的丰满，那个度量。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这个时候你看见从他们的身上就彰显出那个荣光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像太阳一样，意思就是说像我们的主一样。难怪这个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说，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像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公义的太阳。我们今天这些星星被摆在天上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的尝试的话，你知道说我们要在父的国里面像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那时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这里很明显有人子的国，有父的国。父的国就是指着天国来说的。你看见在父的国里，这个时候这些星，这个像星一样的这些艺人要发出他的光辉来。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些人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了，这些圣经应该能叫我们放心，能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那个真实的光景。我想这样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了。那么好，我们要问说，这个父的国应该就是天国，对不对？马太福音里面说这样的天国。好，现在呢，我想啊，我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概念。讲到天国，就是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字，这个词，你如果找汇编的话，如果你有英文汇编的话，你去看这个天国这个字啊，我们不要忘记它。The Kingdom of Heaven 和 Heavenly Kingdom 有一点点不一样，一个是 Kingdom of Heaven， 这是圣经里面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指着天国说的；一个是 Heavenly Kingdom， 是指属天的国说的。那么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不过你真正的讲天国这个字，圣经很明显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好了，你如果只细读马太福音啊，讲天国，对不对？然后呢，你读到马可福音啊，就变成神的国了。别的地方同样一段圣经，在马太讲天国，在别的地方讲神的国。那么好了，所以弟兄们就说，天国就等于神的国，对不对？这个理逻辑通还是不通啊？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啊。马太福音用天国的地方，到了马可跟路加就用了神的国。那么现在问大家，这个神的国是不是就等于天国呢？这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一点。那么现在让我来介绍给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读圣经的人就研究说，为什么马太福音讲天国，而马可福音呢讲神的国？那么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那么起头的时候我也被这个说法说动了，我想这个很有道理的。因为啊，这个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马可主要是写给罗马人的，路加主要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么约翰福音是写给神的教会的，所以主要的对象我们弄清楚了。 那么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为什么凡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说的神的国的地方，在马太都变成天国呢？他们说一个道理是很有道理的，他们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敢妄称他们神的名，明白吗？所以在旧约你看见凡是耶和华的地方都变成主，因为他们不敢称主的名。所以呢，根据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说在马太因为主要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凡是神的国他都不敢用神这个字，所以呢就换成天国。那么这个你起头好好仔细来读的话一点都不错，是不是？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好，那么有一天我就问，在主面前寻求，说这个到底对还是不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我要再查一查，我才能够放心是不是这个讲法是对的。那么我里面有个感觉，就是如果啊这个说法是对的话，那就是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国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对不对？这才对吧。如果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国这个字也出现的话，这个说法就不对了，很清楚嘛，对不对？如果马太福音里面所有神的国都不出现，都是天国，那就对了，刚才讲法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等到我拿了电脑，我好好的，那这个，所以这是电脑的好处了。你就普通这个圣经汇编不行的，圣经汇编你要国不知道有多少，然后天国一个个去找，神的国一个去找，那你真是，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试试看。现在如果你用电脑的话，那么你特别指定天国与神的国，那么好，这个电脑很快就告诉你，很快找给你看，马太福音里面好几次讲到神的国。那么这个我想啊，给大家自己去找找好吧，这个算你们下一次的问题啊，所以盼望你们回去好好找找，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们如果真的能够把神的国找出来，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刚才那些圣经的学者的说法不准确了，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整个马太福音没有神的国这几个字。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是因为神的国和天国完全相等，那么然后呢这里天国，那是这个，然后所以这里呢特别讲到这个特别两个相等的，对不对？那么因为有神的国出现，所以刚才这个说法不对。那不止如此，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天国和神的国是不一样的，因为否则你何必又讲天的国又讲神国，就完了，不必讲了。但是呢弟兄姊妹，凡是有天国地方，你看见马可福音或者别的地方就换成神的国，自然换过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很简单，这就告诉我们说天国不等于神的国，但是神的国是包含天国，这个很清楚嘛，对不对？上海在中国，中国是包括，自然就包括上海。所以我想这个中国这个上海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到了上海我就到了中国，但是不要忘记了，你不能说我到了中国就到了上海，这个不一定。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原来呢神的国乃是指着古今之外中外一直到现在，在神掌权的范围都是神的国。不过神的国有出现的时候，神的国在千年国里面的出现，在地上是弥赛亚国，在天上就是天国。我想这个应该是慢慢的就越来越清楚。好，所以现在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些天国的圣经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都是对我们说，等一等我们要读几个地方的圣经。不过在读这个以前呢，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这里讲天国特别是不是只做千禧年那一段时间说的，这个我们还要用圣经来确定它还可以，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把握，对不对？你没有把握，我们不敢说一定是这样的。好，那现在我们来好好读圣经。这个马太既然他主要的对象是对的犹太人，那么你想想看，当马太解释天国给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你想想看，马太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名词是他们从来不懂得的，这个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否则的话呢，马太一定要好好把它解释什么叫天国和那个他一定要解释的。所以呢，如果这个天国这几个字一开始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那就证明说天国这个几个字的思想应该已经在哪里，已经是在旧约里面。所以旧约里面凡是讲到天国的，那么应该呢就给我们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马太福音讲天国特别是指说神的国这一段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要找，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马太讲天国主要是根据但以理书里面几段的话，这一点非常要紧。你把但以理书几段的话一看清楚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马太讲到天国的时候那个时间就是和我们现在所领会某一个时间是完全相符合的。不过弟兄姊妹，我再说弟兄姊妹，在但以理或者以赛亚写他们预言的时候，他们分不清楚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他们分不清楚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和荣耀的弥赛亚，他们看不清楚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被杀在高原，第二次来是犹大的狮子，他们看不见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受苦的弥赛亚，第二次来是荣耀的弥赛亚，他们看不清楚。同样的弟兄姊妹，你如果问但以理的话，他们也看不清楚与在千禧年里面有属地的国有属天的国，他们看不清楚有弥赛亚国有天国，他们看不清楚人子的国和父的国，看不清楚，因为这两个对他们来讲是看不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得清楚，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天国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我们就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所以我先警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今天我们读但以理书比但以理认识的更清楚，因为我们今天有马太福音。但以理他是说了预言，他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把握了，我们以为说所有弥赛亚整个千年国就是这个弥赛亚国那一部分。但是有了但以理那一段话以后，我们就开始听明白了，在他那个时候不清楚，但是今天我们回过看就很清楚，那你就知道说千年国的确是千禧年的那一部分，这个就很清楚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经节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我盼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把它看一下，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请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们看看但以理书二章第四十四节，二章四十四节，这个是1040页。这段事情也许下一次我要问卢弟兄啊。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啊，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我稍微解释一下，在这段圣经就是讲那个尼布加尼撒王那个大象，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过，那个象的头是金的，胸呢是银的，肚腹是铜的，它的腿是铁的，然后到了脚趾头的，到了脚趾是有四个脚趾是半铁半泥，那个十个这个指头呢，就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要来以后，那个西方这个欧洲的联盟来说的。那么然后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下去，那么你看这个你看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看第四十二节啊，你看第二章四十，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泥与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然后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那么你就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就打碎了金银铜铁，你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最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呢？这个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呢？刚才我们所看的都是金银铜铁，你都是属土的，都是地属地的东西，这都是这个地上能够出现的东西。但是下面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必有一国的那个时候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另立一国的时候，这里特别说天上的神。那么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忘记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说天上的神？那么如果你们仔细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你就会明白，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所认识神是天地的主。所以请我们记得，神应该是天地的主，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到了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圣经在但以理书或在恢复的书信里面，神就不再称作天地的主，神就被称作天上的神。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和荒凉，现在神就把他的同在从地上撤退了，神的荣耀就从地上慢慢的撤退到天上去了。那么本来呢，人在地上能够找到神的同在，神人在以色列人中间能够发现神的名，但是因为他们背叛神，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神任凭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同在和荣耀就收回到天上去了。现在神仍旧是神，现在神隐藏了，神仍旧是神，现在神在天上做神。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本来神的旨意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国，一般的把子民，就是地上属地的子民以色列人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以色列人做神的选民，不是因为他特别，乃是因为神特别拣选他们，让把神的名放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全世界的人来到他们中间，能够看见说神在他们那里。今天基督徒也这样，主明明应许我们，分明应许我们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你看主把他名字留在我们中间，主这么说，我就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说，什么地方有主的名，什么地方就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人如果要寻找神，人如果要享受神的同在，人如果要发现神的荣耀，在哪里寻找呢？应该在神的儿女中间寻找才对，这就是神见证的意思。但是很可惜，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以色列的失败和荒凉，神不灭绝他们，但是神做了一件事，神把他的同在收回了。神现在让那个在地上剩下外壳，只有外壳没有灵魂的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现在神不要让人再自我捉迷了，现在神不容于以色列人再做美梦了。你们不要以为说神的荣耀曾经在我们中间，你们不要以为说神常常与我们同在。现在你看见因着他们弃绝神，因着他们就这个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你看见现在神的同在从他们那挪走了。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就变成天上的神。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根据罗马书这个保罗的话，神就把我们这些野橄榄树接上了。现在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的缘故，所以今天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些外邦人，这就是恩典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 结果你看见说神就把应该用在以色列身上的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真的以色列。真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就是叫我们说在神在以色列身上达不到的，神巴不得能在我们的身上能达得到。以色列失败了，所以神推到天上去了。弟兄明白吗？你看见天的地的祝福和以色列发生关系，神本来希望在地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神耶和华在全地作王，但是呢因着以色列失败荒凉的缘故，现在神变作天上的神。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天上的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地上的子民忽略了他，地上的子民没有完成他的旨意，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失望了，神仍旧有他的约，最后弥赛亚国还是要来到地上，这个不错。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就把那个权力给了教会，给了外邦人。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约翰这个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你看见那三章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失败的缘故，所以神把我们这些人捡起来。所以你看见把我们这些人捡起来，那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了，因为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现在神把我们抓在我们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地的属地的给了以色列人，现在他把属天的给了我们。那么这里特别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这里特别强调天上的神，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神收回，神退到天上去做神了，现在这个国呢变成天国了，明白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马太福音的天国那个思想从哪来？从这里来的。天国的意思就是说天上的神另立一国，这句话太重要了。本来神是承认以色列国的，现在神退到天上去另立一国，不只对着整个地上列国来说的，也很明显是指着对地上的以色列国来说的。所以这个国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就是讲到 Kingdom of Heaven。 Kingdom of Heaven 这几个字就是简是一个简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天上的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个思想原来是但以理在但以理书里面已经就有了，不过那但以理那时候看不大清楚，今天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地方，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这是对尼布加尼撒说的哈。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你详细的我们不去说，这里有一句话是尼布加尼撒王的，等你知道诸天掌权。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的观念里面没有这个观念，什么叫做天国呢？天国什么时候诸天掌权的时候，那个就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整个的宇宙是诸天和地加在一起的，这是圣经里面是 heavens and earth， 那个 heaven 是多数的。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地天是诸天，地是单数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里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给我们看，有一个国是诸天在那里掌权，是诸天管理的国，那这个就是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那个国。好了，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然后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那个脚就是指着地基督说的， 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里很清楚，这里讲到圣名德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么当然这里大家对于圣名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就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的渔民说的。我想我们知道敌基督后来是怎样借着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那么如果你相信灾前背题的话，他这个圣名只能够指着犹太人说的。如果你相信灾后背题的话，那么这个圣名有的人觉得也应该指着基督徒说的。那如果那样的话呢，那么很清楚，这个如果这样来领会这一段圣经的话呢，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圣名德国的时候到了，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圣名占有，就是圣名拥有这个国的时候就得到了。那么把我们刚才这三段的圣经通通加在一起，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就这单一里的感觉里面，将来有个国是弥赛亚国，是地上的国，那我们已经确定了他的千年国的时候要发生的，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可是呢，在这里圣经讲的时候，他是指着天上，这个指特别指着天上的是另立一国。那么而且这里讲到诸天，一直等到诸天掌权，就是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天国降临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地方加在一起的话，那很明显的，我们在马太福音读到天国的那个部分，应该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千年国那个部分。不过呢，我们不要忘记，在于但以理他看不清楚，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因为在千年国有两部分的缘故，所以你看在但以理里面也很自然地提到天国，那个时间应该是和千年国和圣徒德国和犹太人，就是和弥赛亚国，应该是同一个时候。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实现，应该是指着千年国的时候。那这一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要紧。好，那如果这一点我们通通明白清楚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啊有几节的圣经我们慢慢的就开始懂得的了。本来我们不大懂，但是现在呢，我想我们慢慢的就开始会懂得了。我们好不好现在来看看马太福音里面几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第十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下面二十四节，你们找到神的国了。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可见呢，天国是神的国的一部分，那特别呢应该是属天的部分。那么我们说圣经里面讲到天国的时候，那个重点呢是重在哪里呢？是重在就是千年国那一段的时间。那么这里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财主进天国是难。这里有几个是进天国，不要忘记，这个进天国不是指着进天堂来说的，这里乃是指着进天国说的。那进天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有份于将来千年国的，就有鉴于将来的千禧年那个国，就是指着这个千年国度说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讲到像马太福音讲的天国的时候，重点讲到实现的时候是指着那一段时间说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呢特别是讲到天国，财主进天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一章第四节。那这些人都是上天堂的，因为这些人都得救的人，没有问题的，他们不需要再进天堂，他们已经拿到了天堂的这个永久居留，他们已经进来了。那么第四节，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讲得救，这里讲要得神的国。他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他们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的，明白吗？弟兄姊妹，得救什么事都不能做，什么事都不需要做，但是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那这一点很清楚，这个神的国严格说来就是指着天国说的啊。我想这个我们也把这一点读给弟兄姊妹听，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都是讲了进天国的部分啊，德国和进天国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那这节圣经太好了，这节圣经很清楚了，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整个，那这个不要忘记，这是马太，这不是，这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对不对？他说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还记不记得他，你记不记得第八节他说第七节，你看上面第四节，第四章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得救没？一定得救了，对不对？下面说不光得救了，他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告诉弟兄姊妹，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有冠冕的，是谁呢？保罗。全本圣经只有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的，腓拉铁菲的教会，稀奇吧，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保罗他不只知道自己得救了，因为他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当打的仗已经打过了。他说从此要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下面弟兄姊妹，这个得救的人他下面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进天国和上面所得的那个公义的冠冕的奖赏是一件事情。保罗在什么时候要得着那个公义的冠冕呢？那就是在千年国的时候要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说的。那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要救我进入他的天国。弟兄姊妹，这是将来的，这里很明显天国是指将来的。那么他现在当跑路已经走近了，那弟兄姊妹摆在他面前很清楚，他与主复活，主来了，他等候主复活。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拯救我进入天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些圣经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没有了，我恐怕只能够停在这。我本来以为今天应该可以把它讲完的，但是看这个样子不能。那这一段呢，我想我们不能省去，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我是怕我们普通没有这个观念，那么因为我们普通真的都混在一起了。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太重要。我们以后多读几个地方圣经，弟兄姊妹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山上的教训是那么重要，为什么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为什么我们要走两里路。那弟兄姊妹和进天国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坚持我们的利益，为什么我们好像做傻子一样？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都和进天国发生关系。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
基督徒都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说基督徒来说。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除了得救之外还有得赏的问题，进天国和得赏赐是连在一起的。那让我们记得，得赏赐的思想是圣经很重要的思想，就好像得救的思想是圣经很重要的思想一样。那每次我们讲到进天国，都是指着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要得赏赐来说的。那个赏赐就是叫我们能得着冠冕，叫我们能与基督一同作王。那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恐怕不能够草草率率就把它结束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恐怕还要再用一次的时间，我们把这个天国这一部分把它讲完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把这几节圣经好好的复习一下，因为这个太关系我们。我这两天特别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一个基督徒他的态度如何，他肯不肯背十字架，还是他在那一直吐苦水，还是他在那里一直埋怨，还是一直在那里不平，弟兄姊妹，和他对于天国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这点非常非常要紧。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那个，你就看见说你不只等候主回来，我们也要看见有一天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说弥赛亚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那么你发现天国是特别为着他属灵的子民，特别为着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弟兄姊妹也是为着神属天的子民。所以难怪你记得主的话怎么说呢，你们这小群，小群乃是指着神的教会说的，因为神的教会在整个世界人口比例里面是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个国特别是指着千年国说的，这个是我们极大极大的安慰。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的真理大家应该要明白，而且要彻底的明白，这就会改变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讲今天的时间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继续向你的儿女们说话，我们仰望你把这些圣经节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一再得到启示，一再看见主你原来从创世以来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国。主，我们感谢你，既然你叫我们做了，既然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我们是做了一些真受隔离的人，我们就知道你怎样为着属地的子民预备了弥赛亚国，你也怎样为我们预备了天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对亚伯拉罕的约，因着大卫的约，我们知道这些事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在我们身上有软弱，有失败，有荒凉，但是我们的主，直到今天你仍不弃绝我们，直到今天你仍爱我们，主，一直你在我们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遵守山上的教训，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些话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影响，产生果效，好让我们更多的起来跟随你。主啊，拯救我们，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丰富的人，你知道我们是不肯背十字架的人。主啊，但愿为着你的缘故，我们能起来做一个背十字架来跟随你的人，好让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所有那些多余的，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天国，能够得赏赐。主，我们仰望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